驾驭你的情绪，安德烈·沃麦克，第一章，神对情绪的态度下。试探的来源。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胜过负面的情绪的第一步是说，天父，我这样子不是你的旨意，不是神让人沮丧、灰心、愤怒或苦读。人们常常会责怪神，认为神因一些神秘的、未知的原因，允许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说，神一定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做错了一些事，在惩罚我。所以我猜想，我是要为他背起我的十字架，为他受苦，即使他会在情绪上摧毁我。神不是那个使人们情感受挫的神，这不是神的行事方式，这是撒旦的行事方式。试探的诱因，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当这句经文说个人，意思是没有例外，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适用于所有人的各种情况，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当我和一些人谈到这段经文时，他们不断地告诉我，好吧，你不明白，我是个例外，我的情况是特殊的，这是撒旦攻击我们的诡计之一。这节经文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最终导致罪和死。我们通常用欲望这个词来描述性欲或性变态，即使它适用于那种情况，这个词字面上指的是任何一种强烈的情绪。在雅各书四章五节中，你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当他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他甚至被用来表述积极的意义。这不是在谈论我们旧本性的某种扭曲，而是在谈论我们里面的圣灵极度的渴望我们。增订本圣经翻译这句是，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所有这些经文都在谈论圣灵。所以欲望并不一定指的是某种类型的性欲，它可以指任何强烈的、压倒性的情绪，积极的或消极的。试探的结果，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人是因为私欲和强烈的情绪被试探陷入罪，一旦人犯罪，他们就要付上罪的公价，就是死。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是在情绪中孕育出来的。这节经文把罪或罪的发展过程比作生小孩的过程。如果一个女人不想要孩子，行使她选择的时间不是在她怀孕之后，否则她需要堕胎。剥夺一个未出生婴儿的生命， 行事他选择的时间是在发生导致怀孕的肉体关系之前，采用堕胎来控制生育是错误的。如果一个女人不想要小孩，就不应该有会导致怀上小孩的性行为。在自然领域，大多数基督徒都懂得这个道理，也能从中看到智慧。但是当涉及到属灵的事情时，他们不明白负面的情绪就是孕育罪恶的地方。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在心里怀着那些会生出罪的情绪，他们就永远不会犯下实际的犯罪行为。让我们以自杀为例，如果一个人能够拒绝会导致自杀的抑郁情绪，他就永远不会自杀。如果他们认为抑郁的想法是罪，并且像抵挡自杀的行为一样抵挡这些想法，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产生自杀的想法，因为这永远不会在他们情绪的子宫中孕育出来。这个是非常棒的真理，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的罪，而不仅仅是堕胎和自杀。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情绪是一个可选项，有好的情绪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不好的情绪出现，那就是事实。但我们不是这样看待罪的。我们若被奸淫的念头试探，就把这些念头丢掉，把它们禁锢起来，叫它们顺服耶稣基督。参哥林多后书10:5，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抵挡这些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想法导致的实际行为是错误的。我们还没有把负面的情绪归为这一类别，而这正是雅各书1: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说的。当我们有私欲或者正经历负面的情绪的时候，罪就被孕育了，除非我们在这过程中有一个灵力的堕胎，否则我们最终会将我们的感受表现出来。愤怒、苦毒、离婚和各种各样的罪恶都来自于那些本来就不该有的想法和情绪。情绪控制的重要性。情绪之所以很关键，是因为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控制我们生活中的罪，我们就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那是我们孕育罪的地方。如果我们的情绪得不到控制，我们就不可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并完全地献给神。假定一个女人想一辈子单身，永远不要孩子，但是她对自己的性行为毫无节制，每晚都和不同的男人睡觉，除非她生理上有什么问题，不久之后她就会怀孕，孕育一个婴儿。我们会说这样做是愚蠢的，然而在属灵上，许多基督徒正在这样做，他们让负面的情绪轰炸他们，影响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认为，好吧，这是正常的，这是自然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实际上，他们为问题开了门。那些不限制自己负面情绪任由他们产生的人，常常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一直犯罪，这是因为他们允许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在他们的头脑和心中肆意蔓延。信心产生正面的情绪。 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六到八节。对我们来说，有负面的情绪，焦虑、发怒、苦读或者抑郁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也许正经历试炼，也许在我们的处境中看不到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可以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基督徒该有的样式。彼得没有说行走在信心里是自动发生的，仅仅因为我们重生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自动地拥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说，只有在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才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已经被赐予走在喜乐和荣耀里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必须是靠信心释放。释放我们的信心是第一步，是改变我们的期望。我们需要停止看着世界说，好吧，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看神的话说，嘿，这不是神的旨意。神对我的旨意是要有积极的情绪。我们必须相信神给了我们能力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通过操练信心。选择生命，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主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这意味着神在说，每个人听着，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想要整个宇宙都知道。然后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当神说拣选生命，不仅仅包含了我们的情绪，他是在说选择自然的生命，而不是死亡。神向以色列的子民许诺，如果他们侍奉他，他就会使他们在经济上富足，并在身体上祝福他们。但是他也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离弃他，他们将遭受奴役和国家的毁灭。虽然主在这句经文提到的是肉体的生命和死亡，但他也提到了属灵的生命和死亡。我真的相信神对他儿女生命的旨意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情绪稳定。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是耶稣通过他的生死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部分。当神说拣选生命，我相信这个选择包括情绪稳定，神给了我们选择生命或死亡，平安或混乱，喜乐 或惧怕的自由，神不会替我们做选择。神不是那位要操控我们生命让我们痛苦的神。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甚至不能责备魔鬼撒旦，不能做这个选择，因为神说他将选择给了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选择的能力。我们可能会想，但是等一下，我感到灰心丧气，我当然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不，我们选择它不是因为我们说神啊让我痛苦吧，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一种会产生负面情绪的方式去思考或做某些事情。所以是的，我们做出了选择，这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选择，这可能是微妙的。但尽管如此，正是因为我们错误的选择，我们才会有问题，并变得情绪沮丧。不要愤怒，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有时候我们的处境或者环境仅仅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错误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之中许多人相信，如果一个人对我们生气，我们会情不自禁对他们愤怒。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会愤怒，而这种愤怒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对那些对我们生气的人发怒。实际上，圣经教导我们应该选择控制我们的苦毒、恼恨、愤怒。耶稣自己也宽恕了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嘲笑他的人们，他能够从十字架上往下看着他们，以心里的爱祷告：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每天都有能力做出同样的选择，选择生命。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即使是他自己也不会另驾其上。神告诉我们，你来选择，他不会为我们做出选择，但是他会告诉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说，选择 A 生命，或者 B 死亡。参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接着他说， A 是正确的答案，选择生命。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在各方面帮助我们，但最终我们是那些选择我们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不是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内心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情绪问题。正是我们选择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做出反应的方式，导致了我们的问题。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神给了我们选择去控制或者不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必须接受这个责任。甚至在我们学会如何正确地释放我们的情绪之前，就要接受。为了使用我们所被赐予的权柄和能力，首先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可以改变的事实。我们不仅仅是一堆化学物质，我们不像动物那样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选择。体贴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这句经文不是在说体贴圣灵趋向生命平安， 他是说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这没有例外，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生命平安，他就不是体贴圣灵的。体贴圣灵产生平安，和种下小麦的种子产生小麦是一样的方式。你不会种下小麦，收获的是玉米，你收获的是你种下的。任何人说他们种下的是小麦，但在他们田里长出来的是玉米，是错误的。他们可能以为他们种下的是小麦，但他们的收获证明了他们到底种下的是什么。同样的，你情绪上的收获也会揭示你的想法。随从圣灵不一定指的是一种思想宗教的事情。在约翰福音6:63，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是灵，思想与神的话对齐，产生生命和平安，没有例外，就是这样的方式。这里的单词肉体不一定指罪，它的意思是身体的偏向血肉之体和人类本性上的脆弱，被所见所尝所听所闻所感觉到的支配。如果你是随从肉体，你会死，但是如果你随从圣灵，你会有生命和平安。对比这个经文和申命记30:19，神说选择生命，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我相信我们选择的生命包含情绪的稳定，我们通过随从圣灵可以得到通向生命和平安。可悲的是，许多人永远不会经历神的生命和平安。我相信实际上有数百万计的人怀着这样的心态，他们的问题是某种内分泌失调造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他们的荷尔蒙影响他们，不是他们身体的内分泌造成了他们现在的样子。圣经教导我们，一个人心里如何思量，他为人便如何。我从不怀疑一些人有内分泌失调。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告诉我，内分泌失调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服用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改变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即使是这样，这也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律。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问题，你需要知道，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你余生都要服用药物。你可以得医治，你可以胜过，你可以选择生命。真正的生命选择权在于你，拣选生命。